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4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嘅系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英美本周展开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英方不设限期，盼争最大利益。 SpaceX 载人太空船重返地球，海上降落墨西哥湾。澳洲维多利亚省疫情暴升，进入灾难状态。众人边境，中共结集5000士兵并储存武器。蓬佩奥国务卿谴责中国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进行掠夺性捕捞活动。美军陆战队训练遇难，8人失踪多日，军方停止搜救。白宫幕僚长表示，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将如期举行。无惧疫情，美国网球公开赛831如期举行。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英国在1月脱欧之后，开始同其他国家商议一系列的商贸协议，并且视美国为主要的谈判对象。路透社报道，预计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特拉斯会在这个星期前往美国华盛顿同美方商磋，希望达成两国的自由贸易协议。特拉斯将会在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面。特拉斯早前表示没有为英美的贸易协议定下时间表，但是就强调英方的进度良好。他曾经在6月的时候表示会极力争取利益。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月底曾经报道，英国政府已经放弃在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前和美国商讨自由贸易协议。有官员表示疫情拖慢商议进度。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月访问英国伦敦的时候承认，美国和英国仍然有大量关于自由贸易协议的工作未完成，更一度表示美国优先着眼的是推动进程，希望尽快完成。再有两名太空人的龙飞船离开国际太空站21小时之后，星期日安全抵达地球，降落在墨西哥湾。今次是45年来太空人首度用海上降落的方式返回地球。虽然热带风暴伊塞瓦斯吹袭佛罗里达州东岸，但是墨西哥湾就没有受到影响，海面平静，无碍龙飞船降落。由特拉斯行政总裁马斯克创办的 SpaceX 5月30日在美国太空总署佛罗里达州的金乃迪太空中心成功发射了龙飞船，将美国太空人克利和贝肯送上国际太空站，成为全球第一间将人类送入太空轨道并且成功将人类由太空轨道带回地球的企业。在 SpaceX 发射之前，美国近年来一直依靠俄罗斯火箭将太空人送入太空站。这间私营的公司正在计划在9月底进行下一次发射，将4名太空人送入太空站，执行为期6个月的任务。澳洲维多利亚州政府为了遏止新冠病毒疫情，2日宣布进入灾难状态，实施到目前为止最严格的行动限制措施，包括宵禁、恢复线上授课和禁止举行婚礼。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最新限制措施将会实施6个星期至到9月中为止，期间每户每日只准1个人出外采购1次。墨尔本各级学校 5号午夜起将会恢复网上授课，幼稚园和托儿中心就将会由6号开始关闭。墨尔本7月9号才再度封城，恢复先前的居家禁足令，规定非必要不可以外出，措施原定实施6个星期，但是到现在仍然难以遏止疫情扩散。当地上星期新增确诊人数纪录再创新高，促使当局警告将会推出更严格的行动规定。中国和印度的紧张关系升级，印度斯坦时报星期日报道，印度教育部决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审核同该国7所院校合作建立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仲计划审核印度理工学院、印度国家理工学院等印度的知名学府和中国高校签署的54份校制合作谅解备忘录。印度政府去年公布的教育政策咨询文件中建议提供普通话或者广东话作为中学的外语选修科，但是近日公布的正式文件显示剔除了中文作为选修科目。另外，中印第5轮军长级会谈星期日在中印边境控制线的中方一边举行。中印5月爆发致命的边界冲突之后，中共由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撤军，但是该地区目前仍然处于紧张状态。卫星图像显示，中共军队在有争议的中印边境集结了大量人马和武器储备，外界对中印之间再发生冲突的担心激增。蓬佩奥国务卿8月2号就中国商业部船渔队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附近从事掠夺性海洋捕捞活动发表声明，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全球最大政府补贴的商业捕鱼船队，中国的捕鱼船队经常进入那些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沿海国家的水域附近，在进行未经许可亦都未签署过捕捞协议的情况下进行捕捞作业。这些不合法未经报告而且是毫无节制的不幸事件，是对规则的肆意破坏，并且恶化海洋生态环境。蓬佩奥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遵守法制，并且要求北京为保护海洋环境作出更大的努力。厄瓜多尔政府最近采取行动，向那些在他们国家海域内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附近为获得鲨鱼鱼鳍而捕捞濒危鲨鱼以及其他很多受保护物种的几百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发出警告，而美国就表示支持厄瓜多尔。美国陆战队几日之前在加州附近海域发生事故，军方2号宣布停止搜寻下落不明的7名陆战队员和一名水手，并且认定他们已经殉职。法新社报道，失踪军人乘坐的两栖登陆战车7月30号在训练过程中沉入加利福尼亚州附近的深海。第15陆战远征队指挥官布朗齐说，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决定结束搜救行动。陆战队透过声明表示，军方出动陆战队、海军和海岸防卫队直升机、船舰经过40个钟头搜救，一共搜索了超过1000平方海里的范围。登陆战车上原本有16名军人，到现在只是得8人获救，其中一人随后不治，两人情况危急。布朗齐表示，现在将会将行动的目的由搜救改成为寻找失踪者尸体。白宫幕僚长米杜斯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大选将会如期在今年11月3号举行。他指出，川普总统早前曾经提出押后选举的想法是因为他对邮寄选票的担心。在星期日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国家节目专访中，米杜斯说，我们将于11月3号举行选举，总统将会获胜。川普竞选团队顾问米勒接受福克斯新闻台周日福克斯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选举将会在11月3号举行， 川普总统希望选举在11月3号举行。川普上星期四在推特发表文章，暗示想要押后总统大选，直至疫情结束。但是在几个钟头之后，他又说不想押后大选，还说他比任何人都想快点选举。2020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定于8月31号至9月13号举行。美国网球协会再次发表公开声明，说没有押后或者取消赛事的计划。美国网球由1881年开始举办，今年将会迈入第140届。由1978年起，就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美国网协国家网球中心举行。美国网球协会在公开声明中说，我们同医疗咨询小组、安全团队和纽约州政府合作，制定强而有力的健康和安全计划，将会在比赛场地和球员居住的酒店打造封闭环境。纽约州仍然是美国最安全的地方之一，健康和安全计划的细节将会稍后公布。美国网球协会同时公布，在美国网球公开赛之前举行的西南公开赛亦都将会如期在8月20号开始。不过受制于疫情，所有比赛仍然会在不开放给观众的情况下举行。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延迟选举一年，香港大律师工会说或被裁定不合法。印度内政部长染疫，拉美死亡破20万。7名中国人员抵港核酸检测，港区议员有 DNA 被送中。微软证实收购 TikTok， 川普给45日时间。中共8月将演习夺取东沙岛，恐加剧美中紧张。委内瑞拉反对派齐抵制年底大选，控马杜罗将操纵选举。白宫与民主党议员在新冠病毒援助协议上仍有分歧。波士顿马拉松炸弹吓死仍被推翻，川普夫再度判死。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个礼拜宣布，因武汉肺炎疫情恶化，将原定于9月的立法会选举延后一年举行。香港大律师工会亦对此表示极度关注，并在2号晚间发表声明指出，港府透过紧急法取消立法会选举的决定，最终可能被裁定为不合法。声明强调，选举和被选举权是香港重要的宪法权力，港府却在没有咨询公民社会相关专家意见的情况之下宣布延后选举，更没有提供证据以示政府曾考虑其他降低选举产生健康风险的措施。声明指出，选举属于香港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港府却无视规定，绕过基本法和其他香港法例条文，严重违反法治社会中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有合法性、法律有确定性的原则，并对香港的法治带来冲击。截至8月2号，全球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达1814万，死亡至少69万。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亚染疫住院，拉丁美洲死亡人数超过20万。南非成为非洲大陆疫情中心。星期日，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宣布进入灾难状态，首都墨尔本实施宵禁。这个是澳洲至今为止最严重的封闭措施。学校从8月5号开始远程教学。巴西目前累计确诊超过271万，死亡超过93000。南非已成为非洲大陆疫情中心。截至星期日，确诊案例突破51万，占非洲确诊总数的一半，死亡近9000人。有研究人员表示，确诊数字和死亡数字很可能被严重低估，预计确诊数字或很快达到100万。香港爆发第三波中共肺炎疫情，目前中共卫健委决定组建核酸检测支援队来支援香港，其中首批7位先行检测人员已在2号下午抵达香港。对此，多位区议员就质疑，从中共来的检测人员资历以及检测试剂质量 尤其担心 DNA 资料是否将被送中。香港多位区议员痛批港府在没有咨询专家意见之下向中共求救是政治介入医疗。香港马湾区议员谭海邦表示，武汉肺炎是来自大陆的隐瞒疫情，但现在竟然叫武汉的医院派人来帮香港是非常荒谬的事。星期日有多位区议员一字排开举起标语抗议港府引入中国检测支援队。星期日微软公司证实微软老板萨蒂亚·纳德拉同川普总统就收购 TikTok 进行了对话。随后微软发布声明将继续同中共科技公司字节跳动进行谈判。据报道，川普给字节跳动45日时间来达成出售协议。之前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由于 TikTok 被中共公司拥有，存在个人数据被中共获取的国安风险。微软在博客中说，微软必须向美国政府提供该收购可为美国带来哪些经济利益的清单。微软希望在9月15号之前和字节跳动结束谈判。消息人士表示，字节跳动和微软之间的谈判将由美国财政部下辖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监督，且美国政府有权阻止任何协议。最近中共军队国防大学教授李大刚在香港亲共杂志上发文章说，8月中共军队将在南海进行以夺取中华民国东沙岛为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此举恐加剧美中紧张关系。据公开资料显示，东沙群岛在清朝康熙年间划归广东惠州管辖，二战时被日军占领，划入台湾高雄州新南群岛，战后划入中华民国海南特别行政区，1990年划归高雄市旗津区中兴里代管，2007年1月17号中华民国政府在这里成立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属于中华民国内政部营建署。中华民国国防部作战计划室联战署长林文旺强调，基于国家安全，包括东沙岛、太平岛在内的外离岛都会强化战备整备工作，不会停顿。东沙岛、太平岛的海巡官兵都是由陆战队完成代训，有同等陆战队的战力来到确保岛上安全。委内瑞拉预计将在今年12月6号举行国会选举，反对派人士2号表示年底选举将受执政党控制，强调反对派将一同抵制年底的国会选举，呼吁政府举行自由、民主和透明的大选。同时，委内瑞拉27个政党在国会网站发布联合声明，表示国内正遭受人道主义危机，同时亦受到刑事压迫性的独裁统治。声明强调，委内瑞拉应进行自由、民主和透明的选举。目前委内瑞拉国会由反对派领袖瓜尔多领导，是唯一不受总统马杜罗控制的政府单位。国会反对派表示，委内瑞拉必须团结，共同对抗马杜罗政府的独裁统治，并呼吁国际协助抵制马杜罗政权。星期日，白宫和国会民主党高层在为中共病毒大流行中失业的3000万美国工人提供更多援助的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四个月的每周600美元的额外联邦福利星期五已经到期，但是贝洛西和其他民主党人希望将这一笔钱延长到2020年底。而川普总统和他的政府最希望将额外的援助削减到每周200美元，同时致力于制定一个方案，将援助金额定为一名工人在新冠疫情后被解雇前工资的 70%。 他们计划在星期一继续谈判。在中共病毒援助计划的总体规模上，双方亦有很大分歧。民主党呼吁增加3万亿美元的新开支，共和党则希望将援助规模限制在1万亿美元以内。美国炸弹客佐哈查纳耶夫犯下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 他的死刑判决日前被上诉法院推翻，但总统川普星期日呼吁法院再度判他死刑。川普表示，好少有人被波士顿炸弹吓左吓，查纳耶夫更该被判死刑，咁多人丧命或人身被毁，联邦政府必须再度重审中求处死刑。我哋嘅国家唔能够让呢一项上诉裁决有效。三名上诉法官话，无论新审判嘅结果点样，佐哈、查纳耶夫余生都会继续坐监。案发当日19岁嘅佐哈、查纳耶夫承认同哥哥塔密兰、查纳耶夫一起犯下呢一宗攻击案。案发四日后，塔密兰、查纳耶夫喺同警方枪战中身亡。
以下请收听由希望之声自由亚洲电台转播的新闻速递。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蓬佩奥话，白宫将对与中共有关的软件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日8月2号表示，川普计划就直接向北京政府提供数据的中国软件采取行动，以解决它带来的广泛国安风险。蓬佩奥告诉福克斯新闻说，无论是抖音还是微信，这些与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软件为美国带来广泛的国家安全风险，都在白宫的评估范围内。他说，这些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软件公司，无论是 TikTok 抖音国际版，亦或是数量众多的微信，正在将这些数据直接的提供给中国国安部门。蓬佩奥说，被窃取的可能是用户的面部识别信息，可能是他们的住所、他们的电话号码、他们的朋友以及他们所联系人的信息。这个就是川普总统明确表示我们将要解决的问题。蓬佩奥表示，总统做出决定时，将确保我们所做的一切令到对美国人民的风险接近到零。我们几个月前就开始对这个进行评估，我们正在寻找解决方案，而且我认为你很快就会看到总统的公告。美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姆努任在周日的另一次采访中说，我们都同意必须做出改变，每个人都同意中国风险的软件不可能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蓬佩奥说，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这个是真正的隐私问题。希望之声远征报道。最新报告揭示，多达115家美国大学和实验室与中共军方合作。斯坦福大学智库胡佛研究所7月30号出台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报告，揭示多达115家美国大学和政府资助的研究实验室和中共军方有着密切联系。他们合作的领域范围很广，涉及从新能源技术到航空工程的多项课题。这个报告发现了由美国研究者和中共军方下属的七家大学，又叫国防七子的研究人员联合撰写的254篇科研学术论文，其中还有一些例证，表明中共研究员一直试图隐瞒他们和中共国防机构之间的联系。在这个同时，一些中方论文合著者实际上参与过中共秘密武器研究计划。这些和美方合作的研究者为了掩盖他们和中共国防计划之间的联系，故意使用了好像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类的中性标签，而避免使用国防重点实验室这个实质名称，从而掩盖他们和中共军方之间的隶属关系。同时，这些人的简历在中国网站上的显示几乎都是空白。这个报告指出，这种合作允许和中共军队有联系的机构从源头上收获美国科研成果，并将这些转移到中共的国防研究和武器计划开发中， 而部分研究仲获得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嘅资金支持。呢个报告认为，即使有咗呢啲研究并非机密性质，甚至被认为系基础性研究，亦被公开发表啦。但系呢种研究合作伙伴关系仍然违背咗美国嘅国家利益。报告分析，呢一种合作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共的军民融合战略，即是将私人公司开发的技术纳入了中共军队的工业基础建设中，实际上在这里为中共军事发展计划服务。胡佛分析师表示，美国学术界和中共军队之间建立如此紧密而广泛的合作关系，极大的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如果中美发生武装冲突，这种学术转移可能会侵蚀或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从而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从国家安全上来看，这种威胁是十分严重的。这一报告的出台发生在川普政府加大力度打击中共之际。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下令关闭了中共驻休斯顿领事馆，称它为中共的间谍中心。国务院官员说，这个领馆近年来在当地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招募研究人员加入中共的千人计划，通过这些人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专利技术。近日，美国司法部还对多名在美国为中共服务的研究人员提起诉讼，理由是他们隐瞒了其参与千人计划及其和中共大学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至少四名中国研究人员被 FBI 逮捕，他们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隐瞒了他们军方间谍的身份，被控犯有签证欺诈罪。 FBI 近期已经在美国25个城市中找出了多名可疑的中共间谍。胡佛研究所经过调查发现，自从2007年到现在，中共已经派出2500多名军事科学家和工程师出国学习，但同时掩盖了他们军方的背景。今年5月，川普政府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中共军方或军民共有的中国大学研究生或更高级别的研究人士入境美国。而胡佛分析师警告说，即使是这样，中共仍可能试图将这种合作关系转移到线上或是海外，或者是利用不受这个行政命令约束的其他身份的人士进入美国来规避禁令，但是他们会做着同样的事。希望之声远真报道。人权观察等17个非政府组织发表公开信，促各国联手抵制港版国安法。港府近日以国安法为名，逮捕占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等5名的香港民主人士，并通缉已经身在海外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等6人，将国安法的行使权延伸到海外等，不断加强对香港民主自由的打击。对此，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等17个非政府组织7月31号发表联名公开信，敦促各国外交部长拒绝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用行动维护香港人权。据美国之音报道，公开信表示，自1997年7月1号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居民一直都能够享受言论自由、参与政治、加入公民团体、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不必担心被捕。而这些权利是由独立和专业的司法机构、自由的媒体以及对法治的尊重来确保的。并指出2019年抗议活动的爆发，正是因为逃犯条例修正案威胁了香港的法治而引起广泛关注，以及港人对普选的扩大诉求。但中共政府却以国安法来回应这些诉求，无疑反映了中共政府对保障国际人权法的蔑视。公开信指出，中共在未和香港人民协商的情况下，径自的颁布港版国安法，并提出了广泛的禁制令， 涵盖定义不明确的行为和活动，包括一些原本应该受到香港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国际法所保障的和平行使的基本权利。并且港版国安法规定对分裂、颠覆、恐怖主义和与外国势力勾结的严厉惩罚，包括终身监禁，但却没有明确阐明哪一些具体活动会遭到此类的指控。公开信建议各国政府对制定和执行港版国安法的官员实施定向制裁，并公开拒绝配合该法有关治外法权的条款。据报道，公开信已经寄往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印尼、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泰国和英国等40个国家政府。参与联署的个人和组织包括人权观察、独立学者安卓娜·沃顿、对华援助协会、中国人权捍卫者、公民力量、全球基督徒团结阵线、对华中国、自由之家、乔治亚洲法中心、香港民主委员会、香港观察、中国人权、人道中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国际西藏网络秘书处、维吾尔人权项目和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此外，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察森还在网站表示，短短一个月内，中共和香港当局已经表明这部新法的功能在于镇压而非维护国家安全，对此表示遗憾。他指出，有些国家已经采取初步抵制措施，但协同一致的反应才能够展现对港人的声援。希望之声电台远真播报。美国再出击，新一轮受制裁的中共新疆官员名单出炉。7月31号，美国财政部公布了美国政府针对中共新疆官员的新一轮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新疆建设兵团前政委孙金龙和现任司令员兼副政委彭家穗。新疆建设兵团这个政府实体亦同时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的这次制裁行动依据是美国13818号总统令查封严重侵犯人权者或腐败者的财产，以及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政府掌握的证据显示，孙金龙和彭家穗都犯有严重践踏少数民族人权的罪行，在新疆对大量少数民族的民众任意扣押和进行严重肢体伤害。财政部表示，被制裁的实体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拥有的全部财产或财产权益，只要是在美国企业或个人的控制之下，就会被扣押并汇报给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这些受制裁的官员亦会被禁止入境美国。另据媒体分析，美国对新疆建设兵团的制裁是美方对中共的一个严重人权警告。这个兵团是新疆当地最大的经济机构。根据中共官方统计数据，这个团2018年的生产总值为 2515.16 亿人民币，占全新疆自治区生产总值的 19.6%。而这个兵团受到美国制裁后，全球的银行、制造商或零售商为了避免引火烧身，都会和他切断联系和所有的业务往来。7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实行制裁。陈全国负责主管的扣押营自从2017年以来监禁超过100万名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裔群体。新疆建设兵团是中共下属的省部级准军事组织，是中共集合军政企业合一的社会组织，而这个组织的第一政委就是陈全国。美国财政部部长姆鲁钦表示，美国正在行之前许诺的承诺，而 要利用政府掌握的全部金融力量，对那些在新疆和世界各地践踏人权的负责人进行追究。在财政部宣布这一次制裁名单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亦随即在国务院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带领全世界对在中国践踏人权的人进行制裁，要俾中共为佢对民众进行压制、任意大批关格、监视、强迫劳动、强制自由、强迫采取生物特征数据同埋基因分析等行为付出代价。蓬佩奥仲表示，中共喺新疆对维吾尔同埋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嘅人权侵犯行为系一个世纪污点。佢同时呼签所有国家都加入美国嘅行列，谴责中共严重侵犯其本国公民人权的行为。他说，我们今天在这继续推进这一原则性的行动。据法轮大法名为网报道，7月份受到美国制裁的两批新疆官员都在当地对法轮功学员采取对少数族裔同样的人权侵犯政策。自从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中共新疆自治区书记以来，至到而家已经有8位嘅新疆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嘅野蛮迫害。希望之声远真播报。
瑞士外交部长海西斯星期日接受瑞士媒体《周日展望报》采访嘅时候表示，中国正喺度背离开放之路。如果中国执意继续落去，西方国家将会更加果断咁作出回应。海西斯认为，中国政治自由化和经济自由化不成正比，而且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正在加剧。就北京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海西斯表示，中国若果在香港问题上面摒弃一国两制原则，也都会影响很多在香港投资的瑞士企业。海西斯的表态意味着瑞士继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之后，成为另一个就香港国安法表态反制中国的欧洲国家。而中国官媒发动舆论，指责海西斯跟风美国和英国，污蔑中国侵犯人权、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说，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权状况最有发言权，海西斯的有关言论缺乏依据。他还声称，港区国安法将会使到一国两制在法治轨道上面行稳致远。汪文斌还打出经济牌，说中国始终坚持打开大门搞建设，瑞士的金融企业能够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当中受益，希望瑞士方面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珍惜中瑞关系的发展局面。法国时评人黄龙蒙向本台表示，香港国安法唤醒欧洲国家，鲜有就中国人权发声的瑞士，这次外长表态也都预示欧洲国家不再对中国人权问题和香港问题沉默。
瑞士外长讲出了问题的实质，原来很多西方国家呢，希望中国经济开放带来政治良性发展，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中国已经将专制的手伸到了香港，也伸向了全世界。中共对西方国家的威胁远大于这些年西方从他们那儿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西方国家既然看清了这一，就应该果断对中国做出反制。
黄龙蒙亦都表示，瑞士外长发声引起中国快速反应，亦都表明瑞士的表态是对中共有杀伤力。瑞士银行应该有大量的中共利益集团存款，如果瑞士和欧盟未来要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冻结资产应该是中共最惧怕的。
瑞士其实有制胜中国的法宝，瑞士的银行与中共利益集团有很多密切合作，如果欧盟能在未来联手使美国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跟香港官员，也许冻结财产是中共最惧怕的，希望瑞士对中国能推出切实的制裁措施。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生朱瑞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说，也都认为瑞士这次打破中立形象瞄准中国，因为瑞士的金融和国际特殊地位，因此具有特殊的威慑力。
瑞士显然太看不下去中国的胡作非为了，因为瑞士和香港一样都是立足于发达的金融业，所以对香港的遭遇也会感同身受。 瑞士对中国的指责在国际社会上也会有特别的力量。如果瑞士跟进美国，也开始制裁那些打压新疆人、香港人的涉事官员的这些个人，中共高层贪官不少都把钱存在瑞士银行里。
在六月底，香港国安法刊宪生效的时候，瑞士曾经参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等27个国家联署的声明，呼吁北京重新考虑不要实施港版国安法，必须保障香港的集会权利和新闻自由。瑞士和中国之间有很强的金融关系，在2014年7月1号中瑞自贸协定正式生效，瑞士成为首个和中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的欧洲大陆国家。外长海西斯表示，中瑞建交70年来，瑞士已经和中国成为具建设性但不乏批判性的关系，法治和人权始终是两国对话的一部分，但现在明白事情比他们想到的还要混乱，在中国人权侵害的现象越加严重，他们要保护这些权益，而瑞士必须要更加坚定地捍卫自身利益和价值，例如藉着强化国际法和多边体系达成。自由亚洲电台晴雯报道。
田北俊近日接受香港众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商界有传特首林郑月娥可能做多一届，因为根本没有人想做特首。又指北京一下决定林郑月娥就要继续做下去，可能北京会不批准她辞职。田北俊又举例说，商界支持的人选好像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汇德丰大股东吴光正等都无意竞选特首。他指唐英年早前重新担任家族公司的董事，势必不会从政。又坦言做特首市民又嬲，北京又嬲。唐英年曾经做过财政司司长和政务司司长，在2012年曾经和梁振英、何俊仁角逐行政长官选举，最终落败。而吴光正亦都曾经在1996年参选特首，输了给董建华之后，发展焦点已经放了在商界。根据基本法第4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次。换言之，每个特首最多可以做两届，任期最多十年。不过香港主权移交以来，过去三任特首包括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都没有人能够做足两届十年的任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胡海文报道。
香港爆发第三波新冠肺炎，建制派早于上个月吹风并建议港府向中央政府寻求协助。日前中国大陆就组建60人核酸检测支援队协助港府抗疫，其中7名先遣队队员星期日已经抵港协助开展大规模检测，但是支援队队员的资格、实际工作安排等市民仍然一概不知。港府星期日亦都发新闻稿，只是提及支援队会开展协助筹备临时实验室工作，但对于临时实验室选址何处、何时启用、仪器在哪一度而来等，就没有详细交代。未到香港的支援队领队、广东省卫健委二级巡视员余德文星期一就透露，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协助港府开展大规模的人群核酸检测，力争每日的检测通量起码要达到10或者20多万。先遣队会先同中联办、食卫局、医管局等接触，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他们亦将会同大陆在港的三间机构，包括华大、海普和金域合作，稍后会到现场视察。
我们主要是了解清楚他们的场地、设备、工作的流程，我们人员过去以后可以尽快的进入这个角色，尽快的开展核酸的检测。香港自己的公立机构大概目前一天只能做10000左右，应对目前的这个防控需要那是远远不够的。三家内地的机构检测量呢，大概一天在2到3万。内地的派出这个核酸检测的支援队呢，跟内地的机构一起在短时间内大幅度的提升检测的这个能力，力争每天的检测通量啊起码要达到10几20万。
医管局前主席兼有份帮高危群组检测病毒的华星诊断中心董事长胡定旭 华大基因旗下火眼实验室人员星期一已经到先遣队入住的酒店见面，逗留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不过目前政府仍然未交代支援队会为哪一个做检测。早前亲中报文汇报就更加引述消息说，中央将会为全港所有人免费检测病毒。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就说，是不是全民检测仍然需要研究。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星期一接受电台节目访问时就质疑，全民检测操作上并不容易，而且成效成疑，亦都难以有理据强制要求市民做检测。他建议相关大陆人员在香港设街站为有病征人士和边境豁免人士检测。
这个病毒就它潜伏期八个中位数就是5日，即是你要早过它一日，就4日之内就完成了750万人的检测，就出了报告。即是你主要就算内地有人来香港处理那个超级嘅病毒化驗工廠咁啊，咁你都要政府去動。咁我哋係唔係動員到人去每日收集個200万個樣本咧？咁你有幾多街站先至做到呢？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亦都認為，全民檢測涉及社區或者疫區嘅封鎖安排，按香港目前嘅情況，要做嘅疫區封鎖並唔容易。加上現時香港嘅疫情已經擴散全港，要社區封鎖28日。民生同埋經濟方面都未必能夠承受，又形容如果冇足夠檢疫設施配合，將確診同埋初步確診病人隔離，即使全民檢測都係白做。除咗操作問題，檢測結果嘅用途亦都產生疑慮，而港人嘅憂慮並非無的放矢。紐約時報去年曾經報導，大陸正試圖用 DNA 樣本創建人臉圖像，外界就擔心用以建設大規模監視和人臉識別系統中加強監控。而中共近年在新疆就推行全民體檢計劃，採集居民的血液、指紋、掃描容貌等，早已經被質疑以檢查為名採取 DNA 樣本為實。而在香港，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有被國安法罪名拘捕的人士被採取 DNA 樣本，當中包括港獨組織學生動員前召集人鍾學林。有港人就擔憂全民檢測後的樣本會被送中，令中共能夠收集港人的 DNA。 雖然港府星期日就澄清不會將市民在病毒檢測中的基因資料送往大陸，並譴責有人故意散播不實謠言打擊政府的抗疫工作，相關政府部門會仔細研究會不會構成犯罪。不過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幹事劉海文星期一接受本台訪問，說市民已經對港府失去信心，港府就未有清楚交代有關檢測細節、運作等，難免令人質疑檢測樣本會再作乜嘢處理。
但我講市民的信心問題有幾錢，你就再揾間大陸嘅公司，又冇公開招標嘅情況之下，一樣係有人做。咁你呢啲咪令到人哋更加質疑你嗰個係有政治目的喺大陸入面咯。你雖然咧你就見到網上瘋傳，跟住就話唔會交上去嘅，但一個信心問題，內做乜㗎？有冇見證㗎？我得隔17日㗎。咁嗰啲你呢啲咪冇講俾香港人聽，佢咪唔信你咯。你呢啲都唔做咯，咁梗係會無限聯想㗎啦。
他還說目前檢測的樽頸位是檢測量不足、實驗室設施、人手不足，但是為了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檢驗等，已經令到醫療負擔不到。他認為如果這樣都做不到，就說要全民檢測就是偽議題，難怪令人認為有政治目的。劉海文就說目前應該先結合公私營的化驗所資源，難以理解為何要買大陸公司的化驗服務，認為只是會製造信心問題。
繼九平共產黨發表13周年之際，九平編輯部推出又一巨著《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
下面繼續為你播講《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第三章，暴力杀戮恶贯穷语下。六、邪恶之罪。一、迫害法轮功。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 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好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仲春，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自简自易，从去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红传全球。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红传，更多世人走入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教导，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亦曾一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他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个是几咁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讲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的杀戮，亦能够将这场迫害搞起来。中共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的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亦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即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些直接释放回家。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亦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讲，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个刚刚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的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而更是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 另一方面亦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亦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讲，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二、活习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中共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他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他们转化不到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习器官就成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单止能够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亦是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个同样亦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2006年7月7号，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习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习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2016年6月13号，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结语：在过去100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1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他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入面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步步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住世人的血迹，都记载住共产邪灵8年来一路暴力厮杀的恶行。本章梳理中共充斥住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讲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得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呢？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讲，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 先至系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嘅保障。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